各位投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的频道，我是最不爱败家的不败教主。今天来讲一下00940,00940,这个是元大投信即将在三月推行的新的 ETF。那元大投信其实 ETF 它缺席蛮久的。那为什么？其实就是因为它的原石油正二在那个疫情期间原石油正二下市，股票下市那下市以后，当然很多投资人就不甘愿了因为那时候一开始的股价是20块，我记得20几块嘛，那后来就一路跌到0点几。好，那按照规定其实ETF 下市它有一个标准了，比如说像原石油正二它发行的时候是20块，那股价跌到2块钱的时候，就是那一个月平均2块钱以下就应该要下市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嘛大跌这样子一下子下市这个对投资人怎么讲呢不好，所以说政府就再开放一下，让它延缓，不要那么马上下市结果没想到的这本来是好意结果这样一延缓以后本来2块钱要下市又跌到0点几，那怎么办？还是得下市因为规定在那里可是投资人就不甘愿啦，靠腰，我本来20几块钱，你现在0点几给我下市了，下市就是把0点几给你，把你的股票就不见了，就这样子，你想凹都凹不回来那当然啦，这个就引起很大的争议啦讲真的，因为那个原石油挣了这个大概几百亿，就这样子蒸发掉了蒸发掉当然是投资人的钱啦对不对？投信有损失吗？没有，因为投信它就是按照规模拿经理费，投信就是庄家，所以投信是稳赚的衰的就是这样投资人那投资人不甘心，那当然就到处去澄清怎样怎样怎样，那或许陈老师只能讲说或许啦或许是因为这样子那元大就在过去几年这个 ETF 就缺席了缺席了不过现在又要发行一档新的00940那它的特点是这样，每股只要10块钱10块。那我们刚讲到了就是说那个原石油真的是20块对不对？那其实过去两三年大家看到一些新发行的 ETF 像什么电动车什么的高股息的，你说像00919 00929 00878他们发行都是15块。那为什么这个940发行是10块钱这个就讲到其实以前讲真的以前算盘没有打那么精啦，以前就20块0050发行的时候还30几块了对不对？0056发行的时候是25块。那以前都是大部分就是在20块了 ,20 块好记嘛对不对？那后来就是说标榜就是小资啦，就是你要是20块来讲，因为公开申购的时候一股20块一张就是2万。可能有人觉得说对小资族比较不利因为你每个月薪水扣掉房租生活费搞不好你不到2万块嘛。那所以说呢后面发行的都发行15块。那这样子标榜就这样适合小资族。好啦，那既然适合小资族，那干脆啦 ,15 块就不要了 ,10 块不是更好吗？为什么那些投信不发行10块钱啦？为什么？因为10块钱有一个风险啦，怎样风险你知道吗？因为如果说股市稍微有点波动，股价下来10块钱呢发行很可能就变成987啦，铜板价了嘛，个位数了嘛，对不对？所以说他们发行就发行在15块。就算给你跌到14、13块，还有两位数啦是这样的意思啦对不对？那问题来了，因为高股息 ETF 现在就竞争太激烈了。所以呢他发行新的商品就要怎样，要吸金啦吸引你眼球。那怎么样吸引你眼球很简单啦别人你看像0087820几块的对不对00919也20几的吧对不对？那所以说呢很简单，第一个就来用低价来抢。所以说00940这个元大新发行的元大台湾价值高息 ETF 00940他就用10块钱来发行他就是讲说小资嘛你要申购的时候一张几万块对不对？适合小资对不对？那你小资族要不要去申购一张？不要，绝对不要，我后面会跟你讲。要不要定期定额买零股？不要，绝对不要，我后面会跟你讲。他说他适合小资族，其实反而更不适合小资族陈老师后面跟你讲。好，那现在商品来了，第一个刚刚讲到了为什么别人15块他10块，就是为了吸引小资再来就是说现在高股息 ETF 经由去年的洗礼以后呢，大家要的就是说高股息，殖利率要高 啊，但是陈老师还是要提醒你啦，殖利率高都做得到啊。啊，但是问题来了，你领股利赔价差划不划算嘛？对不对？有些公司它配息配很多，你说像长荣还配70块的，对不对？阳明那种都配很高了啊，万一股价下来了，你领股息赔价差嘛，你不划算嘛，对不对？好，所以说陈老师要提醒你啦，高股息 ETF 是不错，特别是这些投信呢，都喜欢拿很高的股利来吸引你。你说以前高股息的，你看以前0056大概就 5%, 就这样子而已，你去看它过去。啊，慢慢的嘞 ,6%,7%, 对不对？啊，因为市场上很多 8%,9% 了，啊就输人没输丁嘛，对不对？就拼命的把股利配出来，但是股利配出来不一定是稳赚哦。好，我这个一定要提醒你，不一定是稳赚。啊，但是投信管他的，别人 8% 我就 9% 就对了，我输人没输丁嘛。那能不能填息那是医药的事情，那是投资人的事情嘛。我殖利率比较高，我吸引你来买嘛。啊，有没有填息那是领导的事情，这样清楚了没有？这个投信的算盘跟我们投资人的口袋其实是不相连的，对不对？好，那再来00940，它的全名叫做元大台湾价值高息，所以说你看到它是高息，然后你要看到台湾价值，恭喜在靠腰，我看到台湾价值我就倒吐了。为什么？政治上一天到晚这么爱台湾，台湾价值啊，你台湾价值价值三个都台湾价值，你告诉我，对不对？政治上已经够烦了，股票要台湾价值，我讲真，我看到台湾价值这四个字我就斗短啊。你会说陈老师啊，你这样不爱台湾，你看老师的粉丝团，我每年捐300万给台湾人，对不对？什么叫台湾价值？你自己去判断。好，那我们刚讲到的就是说，那现在0094000940它的商品设计很简单，第一个它瞄准小资族，什么意思？让你好入手嘛，一股10块钱，你申购一张只要10000块，是不是让你好入手啊？那其实啊，其实这个也是错误的啦。啊，什么叫做错误的？啊，你要10万块，啊，你10块钱的可以买1000股，那现在盘中买零股很方便呐。那你买20块钱的，你买500股也是10000块啊，对不对？哦，所以说你是小资族，其实你没有必要一定要去买低价的，你没有必要一定是买便宜的，便宜也不一定有好货啦。为什么？为什么老是这样子讲？你看一下，像人家那个00878、00999，人家上市的时候也才15块钱啦，可是现在股价都超过20块，那表示投资人怎样？第一个领到股利，第二个赚到价差嘛。股价贵就是它有在涨嘛，有在涨是好东西啊，所以说买股票真的便宜不一定是好货。我不是讲说00940不好，而是说你要了解，如果说股价贵有它的原因，表示它是好的。那有时候讲真的，那我买零股就好了嘛，我干嘛一定要买一张呢？如果是烂股票买100张也没有用，所以说你这个你要记得。然后再来00940呢，又标榜什么月配息，反正现在就是我觉得现在投信就是一些跟风了。啊，什么叫跟风？其实还是一句话讲，你要了解，投信要的是什么？要的是规模，就是说大家都来买我的商品，那它规模越大，它可以赚到越多的经理费啊，这样清楚没有？啊，比如说像00056规模2500亿，啊，它经理费收3%，所以说，元大投信00056一年收你7.5亿呀、啊，你不知道为什么？因为它从净值每天扣走啊，你不知道啊，但是它收你7.5亿啊，多不多哈？你自己判断。好，所以说好，现在的投信他要的跟你不一样。投信要的就是说，他吸引你吸金啊，好，低价，低价小资族好入手，没错吧？对不对？月配息，大家很喜欢月配息。过来的高股息，你也很喜欢嘛，对不对？那你赶快买进来。可是老师还是要提醒你啊，第一个低价不一定是好货啊。那第二个呢，高股息你不填息还是没有赚啊，对不对？这个是对投资人来讲，你领到再高的股息，你如果没有填息，你就没有赚，你还倒赔。但是投信不管这个，投信只要你买了，它的就是它的规模，你就要缴经理费给他。那万一你说啊，可是我没有填息啊，我赔钱怎么办？恭喜你了，你卡把招回去啊！不是常常在那边讲不卖就不赔啊？对啊，不赔啊，但是你就一直在缴经理费，缴经理费啊。所以说其实投信要的跟你不一样，投信要的就是你赶快买进来，好，吸引你低价啦，月配息啊，高股息吸引你啊，你买了有没有填息还是领导的事情，你只要一直缴那个什么缴经理费给我，那这个每一家投信都一样，每一家投信都一样。所以说投资人你要自己要了解啦，投信设计的商品，它投信设计的商品它只是吸引你，它的设计的方向是吸引你来买啊，最好就是你进来就不要走 啊，至于你会不会赚钱，那是你家的事情啊，这样清楚了没有？投信要赚的就是赚经理费啊，这样清楚了嘛，对不对？好，那为什么陈老师讲说那个00940反而对小资子不利？其实很简单的数学啦，什么意思？你想想看，股价低，股价低，那你是不是领到的股利就低了？你想想看哦，同样是配 6%， 啊，你如果说股价10块钱一张多少钱？10000块，10000块一年领 6% 多少？600块。那你如果说股价是20块了，那20块一张2万，那你领 6% 是多少？12000，多少？1200，对不对？1200。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第一个低价，低价你领到的股利一定少，因为它低价。好，又给你搞一个月配息，帮帮忙啊，你领到的股利就已经少了，又给你分12个月领，那我请问你，你每个月拿到多少钱？是不是更少？那你拿到那么少的钱有什么用啊？是不是？哦，这样了解了嘛。哦，所以说其实哦，低价不是罪恶啦，罪恶的是怎样？要搞一个月配息，因为其实你因为你低价，你领到的股利就少了，又月配息，结果分散到12个月，你每个月领到的股息就更少了嘛。啊，这样子是讲是领心酸的嘛？你搞不好领到的钱喝杯奶茶就不见了，那不是领心酸的，对不对？再来哈，老师要提醒一点，就是说你在领股利的时候，你还要再缴一笔费用，叫做汇费，汇款的费用啦。哦，汇款的费用你懂了吗？哦，那汇费有没有差？有差哦。如果你对你是小资族来讲哈，绝对有差。哦，那这个就是通常你在发股利的时候，银行都会给你收10块钱，扣掉10块，对不对？好，那我们就来算一下00940。那因为00940它还没上市嘛，还没申购嘛，所以说它到底配多少息不知道。哦，所以说我们只能从元大官网去查询。那当然官网查询就是说它的00940哦，过去的平均殖利率是 8.6%、哦啊、但是老师提醒你这个仅供参考，因为是过去式了，不代表未来，那未来搞不好 6.8% 有没有可能？说不定，对不对？好，那我们就用 8.6% 来举例。那你小资族买一张，一张10000块，一股10块钱，那、啊、你乘以 8.6% 是多少？一年可以领到860块钱一年。可是你不要忘了它要分配到12个月，因为它是月配息，好，12个月，所以你把860除以12呢，你算出来是一个月可以领到72块钱。72块钱讲真的，饮料贵一点，鸡排还买不起啦，72块钱。所以讲真的，这个小资族，你虽然说你买了一张月月配很开心，可是你拿到的钱连鸡排都吃不起，你会开心吗？对不对？再来的雪上加霜是这样，72块钱不会全部进你口袋，不会。为什么？你要扣掉10块钱啊，汇款费用啊。所以72块钱你要扣10块钱变成多少钱？62块，你到你口袋是62块钱，对不对？那请问你这个扣掉的比例高不高？你应该拿72块钱的，可是他给你扣走10块钱，你只有拿到62块钱。这个扣掉的10块钱的比例高达 13.9% 呢。你听有，你领到的股利里面有将近 14% 是给银行赚走的。那、啊、你是真的是心酸啊，赚心酸的嘛，对不对？为什么？因为很简单啊，老师刚刚讲到了，因为他就是要吸引你买嘛，吸引小资，所以他一股10块，一张才10000嘛。那你股价那么便宜，一张10000，你领到的股利就少，领到的股利又少，靠腰又给你改成月配息，那你每个月领到的更少嘛，对不对？啊，如果说00940它是年配，哦，那好玩哦，那我一年领一次股利860块钱，那我扣掉10块钱汇费，我还有850块钱。那你想想这10块钱对860块钱来讲，这个比例是不是很低，对不对？所以其实这种低价的高股息 ETF 不要去玩什么月月配，你应该就是老老实实什么季配啊，对不对？半年配啊，年配啊，你这样子汇费的比例才会少嘛，对不对？可是他就是没办法，他就在吸引你小资族，小资族要什么？哦，每个月加薪，所以要月月配啊，又要便宜啊，哦，你方便买。可是靠腰，你买个一张，我刚刚算过了给你看了，你买个一张，对不对？啊，你每个月领到72块，扣掉10块钱，你 13.9% 被银行扣走了啊，这样子对你有利吗？当然是不利嘛，齁。所以小资族，你如果要买一张的，买零股的，你不要买这一档，真的不要买这一档，好，不然你10几%你都被银行的汇费给扣走了。呵，啊，再来啊，不然你讲啊，老师话我买多一点好不好？一张虽然扣的比例高，那我买两张好不好？可以啦，你买两张的话，那两张你扣掉的比例是多少？ 啊 ,6.9% 啦。为什么？因为你要买两张的话，你可以领到144块钱每个月。可是你还是要扣10块钱呢、啊、因为他一笔汇给你就是扣10块嘛，对不对？所以144块钱扣10块钱扣几趴 ?6.9%, 请问你 6.9% 高不高？惊死人还是很高啊，你一年的殖利率都还不到 6.9% 嘞，对不对？好，那所以说啦，我们常跟投资人讲啊，小资族利的定期定额买啊，增加张数。所以老师就去算了啊，你就好了，1月买一张 ,2 月买一张 ,3 月买一张 ,4 月买一张，对不对？你就这样子买啊，你张数越多，你领到的股利越多，当然啦、啊、会被稀释，会。好，那陈老师算给你看齁。那我刚讲过了齁，你就是第一个月买一张。啊，你一张你领到72块钱。注意齁，这个是老师用他的指数去预估的，因为他还没有配息，所以不晓得，只能用指数过去的殖利率来预估齁。好，啊你买一张齁，一月买一张，啊你拿到72块钱被扣掉10块钱的会费。这个会费的比例高达 13.9%。好了，第二个月的时候你要买一张，你有两张了，那你领到的股利是144块钱。一样扣10块钱会费，那会费的比例降到 6.9% 了，还是很高啊。后啊你买半年，第六个月呢你买了6张了，对不对？啊你6张你领到的股利是632块钱，一样扣10块钱。这时候会费的比例降到 2.3% 了， 2.3% 高不高？你觉得高不高？好，我们给他一年跑完。那一年跑完你买到第12个月了，对不对？你可以领到864块钱的股利，一样扣10块钱的会费，那这种会费占股利的比例就 1.2%， 1.2% 高不高？高不高？你买股票扣千分之 1.425 啦，千分之 1.425 啦，结果你领股利会费哦，你要买到12张哦，还给你扣 1.2%， 对不对？高不高？当然是很高啊，这样听有没有？更何况我刚刚讲了，你过去你每个月买，你是第一个月扣 13.9%， 第二个月扣 6.9%， 第三个月扣 4.6%，欸，这个会费的比例真的是很高哦，对不对？好，那原因在哪里？原因就陈老师刚刚讲到了，欸，投信他设计商品，他是设计，其实就是老鼠笼啦，吸引你进来啦，就这么简单。啊，你进来要给你收什么经理费啦。那所以说投信在设计商品的时候，他是设计你好入手。啊，但是他不一定让你好赚啊，好不好赚那是你家的事情，你要了解 ETF 的运作。好 ,ETF 它的报酬率是追踪指数，指数决定买进什么成分股，对不对？所以投信喔，没办法去主导这个 ETF 的报酬率，因为 ETF 是被动的。所以投信能够做的是什么事情啊？就是吸引你来买啊，报酬率的报酬率以后就交给指数啊，指数反正怎么样跟它无关啊，对不对？它就是要的就是吸引你来买，那至于有没有赚钱，报酬率高不高，诶，那个不关它的事，它也没办法控制。所以他做的都是吸引你来买，那怎么吸引你？第一个当然是小资啊，实价低，十块钱低价好入手啊，对不对？啊，再来月配息啊，每个月加薪啊，好不好？好啊，是不是？再加上一个什么台湾价值，谁敢讲不好？台湾价值。但是老师刚刚已经告诉你了嘛，对不对？数学会说话嘛，对不对？你就用肚脐去想啊，用大脑去想啊，拍谁，对不对？你股价那么低，十块，你领到的股利就少。啊，你领到的股利就少，你分到十二个月，每个月领到的更少。啊，再来每个月都要被扣一次会费嘛，哇，那更少啦，对不对？所以其实这个设计哦，讲实话，这个设计反而不适合小资族啊，真的不适合小资族啊。好，啊，你要怎么样减少这个会费的比例？很简单，你要买多一点。啊，我们刚刚算到了，你要买一张，一张你领股利的话，会费的比例占了 13.9%。那你就买100张嘛，你买100张会费的比例马上就降为什么 0.139% 嘛，是不是这样清楚了吗？诶，啊，但是你买100张你算小资族嘛，哦，这个自己判断啦，对不对？好，哦，那当然啦，还有另外一个方法啦，哦，就是老师去查了一下，这00940它的保管银行是华南银行。好，那你就去办理，哦，你就把00940它还没上市的，你把00940的股利划拨到汇款到，就是让他划拨到那个华南银行，欸，那就不用扣那个10块钱，因为是华南配给华南嘛，对不对？就不用扣10块钱了，你可以省10块钱，哦，所有的 ETF 都适用，哦，就是说你把股利划拨到你的那个 他的保管银行啊，哪一家保管银行，上投信官网去查，好，你就看得到了，这样清楚了吗？啊，但是这个也是错误的，不能讲错误的，这个也是脱裤子放屁啦。为什么啊？老师举个例子哦，比如说我买卖股票，我是在元大，对不对？啊，所以说我的交割银行是元大银行，可是我为了节省这个会费，我把那个00940的股利，我把它划拨到华南银行靠腰，可是我买股票我在怎样，在元大银行呢？那我再提醒你哦，这种月配息的，就是你一直拿钱回来，一直拿钱回来，你提醒你，你一定要再买回去。买回去才会有复利效果，所以说有时候月配息很啰嗦啊，你妈每个月拿到钱你都要买回去，一年要买12次啊。那问题来了，可是我的钱，我为了节省会费，我把它钱放到华南银行，可是我买股票在元大银行，那怎么办？我要再从华南银行再汇到元大银行，靠腰，第一个是不是很烦？第二个是不是有会费？不是脱裤子放屁吗？不是脱裤子放屁。好，这样清楚了嘛？所以说其实反正你听完老师讲了你就懂了齁。我还是那句话讲，投信要的是吸引你来买进齁，要的是吸引你来买进。你买进以后呢，他就是设计小资族让你来买，可是你买以后你说啊靠腰，我为什么每个月只有领到72块钱，还被投信还被会费扣掉10块钱，那这个投信不会理你的。因为你已经进来了，经理费他已经赚了，那是你刀的事情。再来齁，我要提醒你齁，这种股票绝对不要买零股。你买零股，你领到的股利更少，这个会费一扣就没有了齁。所以说我们看齁，你如果说你是小资族，我就是小资族嘛，对，我每个月扣1400块钱买00940齁，好像是00940嘛，对不对？恭喜你了，你要不会1400块钱齁，我们刚刚讲到了，如果按照他每年平均配 8.6% 来讲齁，你每个月只会领到10块钱。你扣掉会费以后你是零，10块刚好都去贡献给银行了，对不对？你买多一点，不然好了，我买280股，我买2800块了，接近3000块了。那恭喜你，你领到了20块的股利，然后被会费扣掉10块钱，你跟他提到10块。所以告诉你了，这个00940，你绝对不要去定期定额买零股，绝对不要。你买零股，你领到的股利更少，靠腰，那又分配到12个月，每个月更少，然后会费都把你吃掉了，你真的是做心生的。好，所以说好。这种齁，其实齁，月月配的齁，又股价低。这个商品设计根本就是错误的。这个对我们小资族来讲非常的不利。齁，但是以商品设计的角度来讲，它会给你洗脑啊，10块适合小资族啊，月月配齁，每个月帮你加薪啊，对不对？赶快来买，可是它没有告诉你。你扣掉会费以后，你搞不好你股利是没多少，他没有告诉你，这个对小资族真的是不利，清楚了吗？不是，老师没有讲00940不能申购啊，那我是建议你最少要10张，100张是最好的，100张是上好的。你如果10张，他会费扣掉你的比例，也是 1.39%， 也是蛮贵的，1.39%，那你不会100张，这样清楚了吗？所以说00940我也不建议你，不建议你每个月定期定额买一张，因为我前面跟你讲了，定期定额买零股更不建议，听到没有？更不建议，因为它便宜啊。那我知道了，有些酸民又会靠腰，他说啊，老师00929月配息你怎么不讲它？同学啊，那个股价不一样，你都听不听得懂国语啊？00929的股价将近是00940的两倍呢，那股价是两倍，你领到的股利就是同样报酬率来，同样殖利率来讲，股利就是两倍嘛。那股利两倍，那当然啦，你那个会费的比例就降为一半了嘛，降为一半了嘛。你不能够这样子。有些我觉得有些酸民真的是很糟糕。那个929是月配息啊，940也是月配息，为什么929可以，940不可以？你靠腰，它股价不一样啊，你听有无？对不对？有些酸民真的是没有脑袋，脑袋不知道长到哪里去。所以陈老师要再说明，我这里不是讲说940到底好不好，我懒得去讲这个东西，我只是提醒你，这种股价便宜的又月配息的，你股价便宜，你每年领到的股利又少，你分散到月配息，每个月领到的股利又更少，那你会被会费吃掉的比例就很高了，这个对小资族不利。其实这种商品应该设计为年配息、半年配为比较好，不应该设计成月配息。可是没办法嘛，现在投信就是走跟风啊，看到别人做得好他就要跟啊。你看他三四年前2020年那时候00878推出季配息，也蛮不错的啊。你看看季配息成功以后，后来的元大的00713、0056是不是年配改成怎样季配息，有没有看到？ 啊，也就跟着改了嘛，是不是？啊，接着呢，去年啊，那个00919、00929这个啊，季配息跟月配息成功以后，你看人家00940马上就推出月配息了，对不对？这个跟风啦、啊、就是跟啦 啊但是问题来讲啊，我刚刚讲到的股价不一样啊，特别你又低价，你领到的息一定变少啊，这个我已经讲很清楚了，这个大家都看了。好啦，那陈老师会不会去买？答案是不会。啊，因为 ETF 来讲，你第一个你啊，我可以买得起100张200张，但是我不会去买。为什么？ ETF 你要看指数，指数还要看成分股，就靠腰它第一大成分股是长荣。听到这个就有点怕怕的，对不对？高股息 ETF 啊，就第一大成分股是景气循环类股的长荣，而且权重还 9.2%。啊，不过提醒你，它每年会调整成分股，那我们就看它啊、哦、怎么样去调整了、啊、那这个你要看元大投信的官网啊、哦、目前这个 9.2% 也是元大投信官网的资料啊、哦、这个我看到长荣外的豆豆啊、哦、你想想看2021年6月那时候0056也纳入长荣，我记得也是第一大成分股。那后来的航运股沉船有没有印象？0056股价从36一路跌到23块多，有没有印象、哦、啊当然后来长荣被0056剔除了啊，结果没想到剔除以后这个00940、哦、又把它纳进了，还靠腰第一大成分股。这个我就不评论了，但是以陈老师的个性来讲，我觉得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是要配息稳定的。好、哦、那你这种标榜这种景气循环类股的，我看到我就豆豆啊，你又把它纳到第一成分股，我第一大权重 9.2%。哦、将近十分之一的，这个我是绝对的大大的豆懂啊了、哦、这个我就不会去买，因为我会去看成分股。这样清楚了没有、哦、其实 ETF 就是把费啦，包肥餐啦。你就想想看呢，你本来你去吃一家把费，然后你很喜欢吃牛排，可是偏偏这一家把费它的牛排很雷啦，那你会不会去吃？当然不会去吃嘛，对不对、哦、特别它长荣的权重又高达、哦、9.2%。好，那这个就自行评估了哈。其实大家要了解一个东西，高股息 ETF 的成分股应该是获利跟配息稳定的哈。所以说我是讨厌成分股里面有这种很标准的景气循环类股。好，那所以说我就会 pass 哈。那所以说这一篇呢，跟大家分享就是说，你要了解投信发行这种低价10块月配息，它是吸引你来买，他觉得你是小资族会喜欢。但是陈老师算给你看过，你是小资族，你反而不应该买。为什么呢？因为你每个月领到的息太少了，要又被会费扣掉10块钱，你真的是领心酸了哈。这个940哦，你不要只有买一张，你也不要一个月买一张，因为我刚刚已经讲过了，我算给你看了，那个会费扣掉的比例太高了，而且你绝对不要来买零股，要不然你都会被那个会费扣走了。好，这样清楚没有？好，那详细的就请你去回听一下陈老师讲了。那还是一句话讲了，买卖自行判断。好，谢谢大家的收听。